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alad Radio， 我是赵怡。
你要干嘛？
我
是丝儿
啊，我是甲。
嗯，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嘉宾，就是那个，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就说了得有大半年的那个，之前我上班的时候的一个姐姐，来跟大家 say 个 hi。
嗨，大家好，我是 Tracy。
然后那个我们打算那个跟 Tracy 录两期节目，然后这一期是先说一下关于就是时尚圈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呗，算是。嗯，因为他一直是在那个他毕了业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你怎么就是干的这份工作呀，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你之前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期待呀什么的。
我想先问一下 Tracy， 你是什么专业的呀？什么专业毕业？
我是旅游管理的。
啊，
对，但是因为当时就在那个大学毕业前的半年，然后有了一个去奢侈品行业实习的机会，当时就肯定所有人听到这个都会很向往嘛，就是就是世界顶级的这种品牌。就实习了半年之后呢，然后就想，哎，如果要有机会再留下来就是不是更好，然后也是因为表现的还行，然后就继续留下来干了两年多，然后反正一直到现在吧，就今年换了工作了，当然但也还是在这个圈子里，反正觉得肯定是对于刚进入职场的人来说，这个平台很好，然后机会也不错，但是肯定有很多跟你预期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最开始比如说你想象中的应该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里什么之类的，就特别光鲜亮丽那种，但是其实你就是开始干这份工作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就是反差吗？就是差觉就是差别特别大的地方。
差别特别大的地方其实也还好，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特别新鲜，你可能觉得接触到了好
哈，
对，什么都好。你看你接触到的是，哎呀，时尚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然后明星，哦，原来明星是出席活动是借衣服穿的，然后哦，原来明星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什么就这种，你就会特别新鲜。基本上我前大半年的时间都还觉得挺新鲜的，然后之后就会觉得你就为了这种光鲜，为了别人的这种光鲜，背后你的这种苦逼就太多了，你就特别特别累。我觉得那个 Sir 应该知道，因为他也是吧，也在实习了一段时间。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实习时间挺短的，但就是，嗯，我觉得就是感觉我们做的事儿就是意义不是特大。
对对，
就是
因为
实现不了自己的自身价值。
对，就是因为可能真的是，你比如说办了一场大活动，你就是，但我最有成就的一次就是有一年办了一场秀，然后请了好多明星。要比如说你去明星参加活动会要穿品牌的衣服，你就要给他 fitting， 就是帮助明星就带着裁缝，然后给他选一套最适合他的衣服。所以后来到包括活动第二天，就活动前一天明星亮相，第二天你在网上看到这些消息，就还有一些小小成就感，就说哎呀，说这些人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亲手帮他们去准备，然后一个个什么的。
哎，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明星要是借了这个品牌的衣服，那都是这个品牌帮他 fitting， 不是明星个人的那个造型团队帮他呀？
这个其实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没有造型师的情况下，那就是明星会找到品牌，然后或者是品牌找到明星，然后来去说，哎，我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品牌有一个取舍，说那个我是给借你衣服还是不借你衣服。然后一般品牌的衣服的话都会比较在意，如果我直接丢给明星的话，明星并不是很，就是一般明星都不会那么什么，就他可能把你衣服就改的 就是乱七八糟或者怎么样的。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好像丝儿说过，嗯，
对，
说到了一些人的时候，我也非常惊讶。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有品牌的人再去就是控制这整件事情，就是你不可能，你因为明星，当然你肯定以明星为主，但是你品牌的意见也是要占一定分量。
哎，那比如说像范冰冰这种，她的衣服是借的还是她自己的呀？
借的呀，当然借的呀。
那也都是品牌的人帮她 fitting 的。
对。
哦，
但是你像有他不是跟一个那个造型师，其实已经不算造型师了，就卜科文，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哦，知道。
对，他之前不就是化妆师嘛，但是后来就因为跟范冰冰啊、赵薇啊什么关系都特别好，然后他也做了自己的那个品牌，然后范冰冰就老帮着穿着帮他那个宣传，反正就他现在那牌子还挺就挺好的。但再一个，你想范冰冰他之前都是 LV 代言人，所以他也很少存在着再会穿别家衣服，那肯定都是品牌自己来就帮他来做好这个规划了。就但是范冰冰自己还挺豪气的，就是买衣服什么的。
嗯，但就是哎，之前不是有一件事儿吗，就是那个唐嫣他穿那个衣服不是假的，就是山寨，
都是山寨的。
对，他穿好多
的山寨，这种就是造型师的问题啊，就是比较他们一直唐嫣就是比较那什么的一个明星，一般人都不太喜欢，特别装。就是我跟编辑有聊过，就是唐嫣的经纪人和唐嫣觉得他们是天下第一美，他们的品味是天下无敌的。但其实真的是，反正我觉得他长得挺土的，虽然他也是最近跟大牌这联系都挺紧密的，但我觉得还是他还挺土的。而且你们知道，就是你们能看出来他身高是多高吗？
175。
对，他真的是有17，就是1.75米应该不到，但起码就172以上是有的。
我怎么觉得他瘦都成人干了？
对，他太瘦了。
对，而且我是就完全，就是我看电视啊，完全不会觉得，我可能觉得他就是160几的那种感觉，结果真人还挺高的。
就是之前我大学同学他的一个好朋友在那个，哎，那叫 QQ 那叫啊，腾讯时尚实习，然后呢。就是他们就说就是唐嫣不是就官方身高可能就168-170之类的，然后你看为什么唐嫣这么瘦，就是如果她稍微胖一点儿，她就会在电视上显得她特别大只啊，
是因为就是她脸其实也不小。
她脸挺小的吧，我感觉。
什么，反正我就不太喜欢她的长相，就觉得说不好哪儿
有点脾气，你们觉得
呢？什么叫品气啊？
脾气
不是贫气，就是有点就是不没有福相那种。
嗯嗯，有点
长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装，特别装。但就是哎，所有明星都得瘦啊，就胖一点肯定都不行。
嗯，
反正对这个体重要求挺什么的。
哎，那你们帮明星 fitting 的时候，明星自己会提出什么，就让你觉得，比较那什么的要求？
有点对，有无理，也不是无理，就是觉得，啊，怎么还让我干这个呀之类的。
其实还好，他所有的就是没有遇到过特别什么的明星，但是像。就比较难搞的，他就可能你给他带去10套衣服他都不满意，就是要不停的选，然后不停的试，然后对，就是这种。但是你要非常滑，你肯定你就比如说哎，你帮明星拉个拉链啊，然后帮他把高跟鞋穿上啊，这种都是必须的。就是你明星就是那种需要就是被
人服侍的，
对，就感觉哦，就是我是在被尊重的，我是被那个抬起来的，明星都得抬起来，就那个什么，就比较夸张的。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去给杨幂 fitting， 然后就是被叫到一个特别偏远的一个那种破酒店里，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偏远，然后那个就不算酒店，就是一小旅馆，你们能想象吗？ 然后
拍戏边上的那种，就
对，就
烟的地儿嘛。
对，就荒无人烟，然后那个小破旅馆，然后去给他 fitting， 然后 fitting 之后，因为其实像之前的杨幂就不太是品牌，他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还算不错的时候，品牌一般也不太爱吃他，因为有点 low。然后 fitting 完了之后呢，就是反正也是不满意呗。然后我的同事呢，又就真的就是连车都打不着，就还是找人来接的。然后回去之后呢，他的经纪人就又说想穿高级定制，就是，
但是咱们国内不是根本就没有
对，就是
穿吗？
对，就是国内是就是像国内明星，你除非参加，你是就真的是国际巨星参加国际性的电影节才给你穿高级定制。然后他就一小活动说我们想穿高级定制。后来以至于我同事根本都没再理他，所以反正一般越小的明星事儿越多，然后越大的明星就会还好，因为他也要注重他自己的形象。
那你遇见过就是比如说
最好的，
对对对，你觉得他就没什么架子，人待人还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有没有？
男明星的话，就佟大为，佟大为很好。
佟大为看着就是很接地气。
之前我对佟大为就没有什么印象，就前一段时间他不是上了《非诚勿扰》吗？
嗯，
真的是路人转粉。
对，他真的，而且他真人就是他本人比电视上就帅很多，眼睛也没那么小，然后整个都挺帅的，就是因为我最早接触的就是他。
哦，
对，然后他也特随和，然后包括他整个团队，像他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所以他的经纪人和他整个团队就是为他服务的，所以你看就是什么样的老板底下人就会什么样嘛。
对，我也觉得是。
嗯，所以就他底下的人就好，然后他本人也就没那么多就要挑啊，就是那种的，就还挺好的，所以他现在发展的好，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人缘那么好。
嗯，他我就不能理解他怎么跟关羽约在一起了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理解这个问题。
不是，我前两天在大街上看见他和关羽拍那个什么，也不是什么饮料的广告，就是
对
公交车站的牌子，我觉得就是那么一看，关羽又老又丑，我的妈呀，就是
真的是。
我前一段时间看《非诚勿扰》，我觉得他们俩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佟大为就说到那个他当时演什么来着，就包青天那个，他不演皇上，他不是演那个出来的吗？
嗯
啊，其实他演的一点都不好，是因为他们家当时出事儿了，急需钱，然后那导演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他在那个《非诚勿扰》里也说，就是当时他和那个他老婆分手一段时间，还说他丈母娘，哎，是丈母娘，对他特别好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他们两个在一起也很长时间，有很多感情基础。嗯，
就我觉得应该，可能这也是关悦比较厉害的地方吧，就是东北女的嘛，她就特别能拿得住佟大为。
佟大为也是东北的吧？
对，是，
嗯，
但是就是，嗯，就特强势，然后佟大为就特听他的，就包括就是去，嗯，就是之前有一次他在店里买衣服，都是，就是佟大为就在所有店员面前，就可能说有一个就有一说拿要拿一套衣服，然后一直都没拿，然后后来佟大为就说，哎，那个麻烦问一下，然后关悦就说，哎，别，我说，哎，你们这衣服怎么就这样，就关悦就这种人。然后那个就在所有人都在那儿就是坐着啊，佟大为就给关悦就在公共场合之下就给他揉肩，给他按摩。嗯，对，就是这样，你就能看出来。反正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就是佟大为就那么爱关悦。
我那个我觉得就是 除了明星这些，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都是给明星做 fitting 什么的。但其实咱们工作内容大部分，我觉得好像其实都是别的。
对。
哦，我突然想起之前丝儿说过，你们要给彭于晏 fitting， 他期待了很久很久，连那个彭于晏的那个腿有多长都告诉我们了，
不丢脸。
我现在还存着呢，就在我的备忘手机备忘录里，我的男神的身高三围什么乱七八糟，
结果最后连一面都没有见到，特别难过。
没见到。
不是他后来就没让去哈，就把衣服直接寄给他了，
就特遗憾的那个。哎，后来，虽然你还记得是那次是彭于晏说那个衬衫脏吗？
好像是，好像是。
对，
对
就是台湾艺人真的还就是我反正我挺不喜欢台湾艺人的，就表对就表面上他跟你特别就是哎呀。亲，就别人跟你特别亲，特别尊敬你，然后背地就给你那个，就说你啊什么，就那种台湾艺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说话就当面的话，你都会觉得特别嗲，就
是、
是
语气的问题，
对，就特别嗲，然后呢，就是会说哎谢谢谢谢，然后背后就会再挑一些那个词儿，然后搞一些幺蛾子。
但其实那次因为是给彭于晏的，就是给他衬衫，所以就还特意就是去那个干洗了，对吧？
嗯，
我记得
就是我觉得人家，我觉得没有人就是挑过这个，真的有特脏的衬衫，就给男明星穿的时候，就男明星也没废话，就那种的。况且我们还那还真的不算脏，就是。哎，不过介于
我可认真给他叠了。
对啊，你就我们在那个量，你记得吗？所以咱们量那个裤子，然后让裁缝去改什么的。
对，
嗯。
哎，那你们一般是不是干洗的话，就找比如说单位附近的干洗店，比如福奈特之类的
合作的？
对，
是
对，
还是
有
合作的呀？
没有合作。
哦，那就是找附近的是吧？
对，然后就是
附近，
因为之前我看网上就说如果你买了大牌的衣服，但是它可能材质不太好保养，他说但是你可能拿到一个没弄过这衣服的干洗店，人家也会给你可能给你弄坏，所以说你就找比如说 Vogue 啊什么时尚芭莎他们公司附近的干洗店，一般他们都在那儿干洗，然后那点人就还算比较有经验。
哦，是吗？
你们也是去单位附近，
就是 Vogue 跟像他们也是，对，我们就福奈特，嗯，因为这说实话真的是就是在接触了就是品牌的衣服这么长时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应该就买得起这个衣服人他应该就穿一次不会穿第二次，尤其是像一些礼服之类的就没法洗。还有像那种就像去年的比如去年春夏季的衣服上边全都是就有香，就各种各样的花，就塑料的花，就香满身的那种，就根本没办法洗，你拿到任何一个干洗店他都不给你。
那除了衣服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在你们这儿负责什么拍照啊，然后
对
那比如说你们就是在这种行业会不会就有一些小福利，比如说就是
品牌邀请啊，
或者送你们点什么小配件之类的，或者是
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或者那也不会给你们比如有折扣之类的。
有员工折扣
啊、哦、有员工折扣。
那折扣完了是不是也是很贵的，好几个月工资？
当然了，因为你想一个奢侈品的包它给你七折，其实对于买不起的人来说七折八折九折是没区别的，都一样、
嗯、
对，但是有特卖会有。
嗯，那啊，一般是不是这种特卖会就是有的是只有就是内部那叫什么内部
内购，
就 对，所以就这种是不是只有就你们也可以去看？
对，这种像一般我们那麦会分三天，第一天就是自己的员工，
哦，
然后第二天是媒体，然后第三天是店铺的 VIP 客人。
哦，
嗯，就是这种一般都不会对外去那个什么的。
哎，那就是你觉得就是在你干这个行业，就你的报酬跟你付出的就成正比吗？
当然不成正比了，就是我觉得在时尚圈，除非你坐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其他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人的付出和他的回报是成正比的。你就比如说在芭莎实习，就是没有工资，然后拼死拼活的干呀。但不过可能也因为好多人就是富二代，也不 care 那个，
也不在乎，
对，人就爱 fashion，
相若尘埃。
对，就一腔热血实习两年也不转正还继续干。包括像不光芭莎，还有那个 Vogue 集团，就是那个赫斯特集团，不是康泰纳仕集团，也是啊。我知道 GQ 的一个实习生是干了五年都没有转正，然后他可能要离开北京了。
是啊，五年了，岁数也不小了。那
对呀，
五年都会
转。而且主要我觉得就是，我们干，比如说我跟那个慧慧的时候，就是我那会儿实习，就是跟 Tracy 的时候，他对我还特别照顾。但我去现场拍摄的时候，就看那些杂志的实习生，就各种被编辑骂，就是劈头盖脸的，毫不留情的当着那么多人，我觉得太那什么了。就比如说你去把那个记了，你去把那个干了，然后那个就口气都特别不好。
哎，那就我之前看日剧，那叫什么来着，也是讲那个时尚杂志的故事，就看他们特别勾心斗角。然后我之前听思儿讲，其实你们也挺勾心斗角的。其实是吗？
因为这个其实你让 Tracy 讲，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北京，就是这就好像国内时尚的那些都是
上
海，好多都在上海，然后我们的总部也是在上海，就北京就只有我们俩人，所以就没有，好像没有那个，就我们俩人跟谁勾心斗角去，但是那边可能就比较那什么一点，
就而且应该就是可能上海女人的原因吧，我觉得。就一个是这个圈子的大环境，再一个就是说上海人也比较什么，反正我是挺难跟上海人相处的，就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捅一刀，嗯，那样，然后平时也都是特别小家子气。
当时 Tracy 离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也挺过分的，真的挺过分的，就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在的那段时间，就我们两个人都彼此都特别的压抑，然后处在一种崩溃边缘，每天都想抱头痛哭
啊。
对，真的是那样，就是因为正好Sir 跟我一起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就是那时候我需要有一些转变，然后又特别崩溃的时候，就反正精神就特别不好那时候。然后现在就再回头看，就觉得就反正那时候有丝儿跟我一起挺好的，要没有他的话我可能真还就挺崩溃的。
主要就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干了几年了，两年了，然后
两年了，
工资特别低，这样比就是比你想象中低好多，我觉得就不可能，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事儿，然后拿着半个人的工资那种感觉，真的太可怕了。
那比如说你们加班的话，会有加班费吗？还是就是这种都不算？
当然，
加班是应该
的。加班是应该的。
啊，加班。
但是现在就是我也是去换了一个环境啊，之后觉得其实相对来说以前加班还真的算少的，而且以前因为你没有老板在你跟前还挺自由的，就我跟Sir我们俩商量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你肯定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而且
想我觉得我上班的时候。
那你们上班
对
穿着，对穿着有要求吗？
嗯，
什么
没有，
什么要求都没有，
就我俩，所以随便，穿什么都可以。但如果你要见那一批，
那他其实就比较在意，因为他现在。
什么？
你知道，就是
上班时还是应该穿那个职业一点。不是我的问题是用不用穿比较贵
正
衣服
啊？
那得看你，就是说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类型的公司在工作，你有什么意向啊？
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们那会儿我平时见你们穿什么我上班就穿的是什么、
啊，那真的是，那真是什么要求都没有啊，短裤之类的。
对，小卷他的问题主要是纠结于他现在上班要明令禁止穿那个破洞牛仔裤，然后就是让他让他很崩溃。
哎呀，你们不用穿制服已经很不错了。
是是是，
我真的是，我觉得破洞牛仔裤是有点什么。就有一次，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上海做活动，我一个男同事穿的其实不是破洞牛仔裤，是穿的一条比较显旧的牛仔裤，然后我们的大老板让他马上回家去换衣服，
还为大老板马上给他买了一条新裤子。
大老板还好，
是职场是应该穿的正式一些，不过。就是你一般公司的职场穿衣跟时尚，就是就这个行业，公司的穿着还有很大
不太一样。对
对，
你接触时尚的话，你要真穿个套装的话，别人只会觉得你就傻，就什么傻到爆那种的，就他们就喜，对就。不是，就他们可能不理解，就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他们会喜欢，哎，其实很简单，也不要穿太乱，对，但是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对，或者比如说你不经意间的那双鞋、那个包是个名牌，就不一样了。
嗯，
因为时尚人的眼都特别毒，就是他跟你一打个照面，就往下一扫，全都知道就怎么样了。我觉得可能也一种职业病吧，我现在也会犯这种职业病，到新公司特别不适应。
哎，那就以你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你接触过艺人，就谁还算品味不错的？
私服品味不错的，
不管是什么，或者他，你从他，比如说挑衣服，看、嗯，就是我指的品味就是。他知道他适合什么，就不是流行什么、
嗯、
他就往身上拽、嗯、
但其实一般女性都还不错、嗯、就像 Angelababy、啊、就 Angelababy 就真的私下就是他穿的衣服也都很好看，就很是自己，他特别喜欢就他 特喜欢嘻哈 Hip Hop 那种的，他是那种就是喜欢的、嗯，他喜欢那种音乐，就喜欢那种节奏
啊，
就他穿衣服也就相对于稍微中性一点儿，
真的、
啊、都挺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就是皮，就是像皮衣呀、啊、配一个黑裤子，然后配一个小靴子的那种，但都很好看。然后妮妮也还不错，妮妮就是偏向就比较舒服简单，身材好嘛，所以穿什么其实都应该挺好的。
嗯，
男明星里
还挺，你是不是脸还挺大的？
啊、
我感觉，我说你
不大，特别小，
不该被剪掉吧？啊，接着说男明星里，
男明星，嗯，
没有。其实我
男明星没什么可说的，我是觉得，就他们穿的，
我看其实李易峰的私服还不错，就是我不太喜欢，你知道唐嫣有穿什么粉色啊那种，我就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就暗色系啊。嗯，
很少会有谁哪个明星穿粉色系吧？
唐嫣、李小璐，他们都穿粉色系啊。
可能这就是。 唐嫣团队觉得他们天下无敌的原因吧，就别人都不会穿粉色，他们穿。
好吧，
一般就黑白黑白灰，真的就是不管男明男明星一般也这样，女明星也这样，男明星私底下不会太怎么样，就是牛仔裤和 T 恤，不太会就是那种特别打扮呀、什么的。女明星就是也是以，我觉得其实他们私下感觉都是以舒服为主。
我觉得平时可能太那什么了，
对，
私下真的就是得稍微放松一下。
哎，那你就比如说你给他们 fitting 的时候，他们有化妆吗？
有，那得看你在哪儿 fitting。你要是去拍摄现场或者是活动现场的话，那肯定带妆；如果去家里的话，一般都是素颜。
啊，你们还去他们家里啊？
对，就会经常去他们家里，因为就是明星比较也不想跑啊怎么样的，就到家里。
但就其实我们就是做 fitting 完之后还得给那个明星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就是那个女明星就是个女明星，就是如果不带妆的话就得把头切了，不能拍脑。
对，
就是
男明星也是，就是尤其是像就是丝儿的男神，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绝对不能带头的，就是经纪人会就是很就经纪人就看着你拍，或者经纪人就说你别拍，我给你拍，就这样。但最夸张的就是就挺夸张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次给一个那个小明星 fitting， 然后他的经纪人，然后让那个就是我们说得拍一张照片，他您就说那个最好别拍，我们说这个就得要给老板看，他说那我拍，然后他就拍了一张不带脸的照片，然后还用美图秀秀磨了一下发给了我们。
那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的是，
对，就在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件事儿就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特别深刻，好事还是坏事
都可以。
我就想起坏事来了。
那你就要不就好事讲一件，坏事讲一件。
好事其实印象深刻挺多的，因为每一次办活动都还挺激动人心的，然后虽然特别累啊，但是也会觉得还挺，就是有自己内心小小的成就感吧。虽然可能不知道自己别人怎么想，但自己会觉得好不容易把一场活动给撑下来，然后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儿，就是也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反正每次活动我都还觉得挺，之后也想想也觉得还，心里也算是宝贵的回忆吧。我会把每次活动的那个手环，就是像一般就是工作人员有的那个手环，我都会留下来做纪念。然后比较不好的，问，
我就说不好的吗？
不好的，我好像跟丝儿说过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会拍明星封面吗？然后需要带那个珠宝，然后像这种比较重要的封面拍摄呢，就可能是我就跟保安一起去拍摄，然后那次就是拍一个特别特别笨特别蠢的一个女明星，她就是总是每次拍她都拍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她总是就是找不到摄影师那个想要的那个点，就是那种人就除了美剩下什么也没有，而且我也不觉得她美。然后那次我发高烧，但是就是其实开始我以为会很快，因为拍明星真的明星的时间都比较宝贵，都会很快，但因为她太蠢，我就站在就是那个在哪儿38就是81电影院里边，81制片厂里边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棚，就是那种就是像一个盖的一个楼，但是它得有几十米高，就那种就是一个大空旷的一个那个环境里拍，
就跟工厂似的啊。
对，就跟工厂一样，然后 因为为了配合搭的景，然后我就，然后那个公就是那个里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然后我就是就一直在站在那儿嘛，从早上十一点多一直站到了下午五点多，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某时尚编辑特别孙子，就是他们订饭，因为赶了好几次，就是他们真的是不就是只订自己人的饭。就是其他的都还好，我觉得丝儿以前去拍摄也是一般编辑都是会给，就是帮品牌呀、啊、或者帮一些就都订，但是就这个编辑每次都这样，就不给多订。然后但因为八一制片厂里，就是因为你进来你不是压着身份证吗，你如果再出去的话他就不让你再进来了，就特别特别严。而且关键是从我们那个朋友走出去买饭就可能得走20分钟，然后这位可能还没有吃饭的地方，我就想，我就一直在忍，就一直在忍，就那种感觉，就是当时真的特想哭。因为到中午不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虽然都在吃姐家盒饭，然后我还发着高烧，我就一直站在那儿，然后你知道吗？当时那种特别心酸。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心酸呀。
对啊，后来好不容易拍完，我记得我到那个出租车上就已经都不行了，然后那个就是就昏昏沉沉睡着了，然后结果出租车还追尾了，就把我就扔在了那个三环就那上边，我就记得我自己就贴着那个路边走，然后那个车都呼啸而过，哇，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想马上辞职，就不想再干这个工作了，就回家之后就见我妈就哗就哭了，就那种感觉。而且那天还是周六，还是加班的时候。
这么说起来真的挺辛苦的。
对，
忍受着，
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老板是不知道你怎么样，他可能只看哎你这个拍的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他不会 care 你这些问，就是你这些受的苦，就是他们可能会就很简单的说哎那你去买饭呀什么的，但其实当时的那种就是状况下就根本就不能走。嗯，这是我就觉得我这工作两年多让我最就想起来就会很什么的一件事儿，特别讨厌那个编辑，也特别由此也特别讨厌那个女明星。
我知道那是谁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行业就是听起来觉得很光鲜，非常高大上，但其实不仅非常辛苦，而且就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非常劳累。
对，就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丝儿也知道，就是其实身体上的一些劳累其实就还好，因为你可能都会辛苦，但可能对你心灵的这种折磨什么的会，对，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快乐。但可能人家真的有爱这行的人可能会不会这么觉得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想进入这个时尚行业的人来说，你前期的这些都是就必备的，你是绝对你就必须从这么走过来，不管是再高的人你也是要从最基础这些苦吃起来的。
哎，那你说说一个往上升的过程吧，因为反正据我了解到，虽然我也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行业工作，那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他都做了5年实习生了，那他总不能一直就做非常基础的工作吧，做5年实习生。
就是像他这种，因为就是说他所在的那个刊呢就是属于比较就是逼格比较高然后比较有自己态度的刊，然后就是所以必然招的编辑呢就也会比较就比较厉害吧，可以这么说，有自己的想法呀，有自己什么，所以对于他这样来说他真的就只能当助理。但是你如果是去一些比如说比较小就不那么逼格高的刊，就拿芭莎说吧，芭莎如果你跟对人的话你做个2年多也能转正，前提是你跟对人，因为芭莎现在阵营也画得特别，就是这是这个人这是这个人，你跟错了人你也可能就干2年都不能转正，你跟对了人 嗯，我知道最快的好像那个一年多他就转正了。
嗯嗯，
然后你比如
说
对啊，你助理
不是干了就是这么长时间，因为咱们就是唯一，也不是唯一吧，反正有一个福利就是可以看无限的时尚杂志，然后就是这么多、
嗯、
这么多杂志里面，就是你有没有推荐的，就是觉得哪本会比较好，比较良心，或者那个就是
性价比比较高，
对对对对，编辑比较靠谱，就推荐大家看的，因为就挺多的其实，那你光看封面什么那些就看起来差不多。嗯，
我个人特别喜欢看时装，就 Le Fascio。 嗯，但是因为就是对于品牌的公关总会说时装没挑战，就是给钱他就帮你拍的那种，但他整个的调性我挺喜欢，就排版我觉得 Sir 应该知道，就他的排版就很干净、
嗯、
就你看起来会
看着特舒服。
对，然后你说像 Vogue 吧，嗯，我觉得你不太能看懂，就我都不太能看懂，就是他的那种就是好在哪儿，到底可能得特别有那个时尚那个感的人才能看吧。啊，芭莎呢就现在就是越做越 low， 就是是个人就能上封面，然后芭莎现在也是分了 A 本 B 本，嗯，就觉得一般吧，我不太喜欢，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排版的问题吧。
哎，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你觉得世界上现在没有衣服，但让你选出，比如说，两三件或者五件，你最必不可缺的单品，就是衣服也好，配饰也好，有吗？
就我觉得，就白衬衫，然后白 T 恤。
嗯，
然后我还是觉得破洞牛仔裤挺好看的。
我跟他一模一样，我就是白衬衫和破洞牛仔裤就可以了，你知道？
对啊，一双我特别喜欢，就是就像芭蕾舞鞋那个平底鞋。
哦，那个 RE 什么啊？
不就不光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款式的，就前面有小蝴蝶结的那个平底鞋，
嗯、
因为比较百搭。
嗯，
再有一条小黑裙，对女生进入职场一定要有一条像那样能拿出来穿的小黑裙。
嗯
嗯，就你比如说你，嗯，就你上班什么的，你可能穿套装真的会有点傻，但是你穿一个稍微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小细节，有点设计感的小黑色的裙子还挺好的。
因为就其实 Tracy 平时穿衣风格就跟就我觉得跟咱们差不多，
嗯，
他就比咱们大一岁，
哦，
嗯，就比咱们大一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上班就是能。感觉就没有任何距离感，
啊、
嗯嗯嗯，就是上的特别开心，就是
我们俩
没有代沟，
对对对，讨论那个就逛淘宝啊什么的。我见老买一个淘宝店，还是 Sir 给推荐的。
那咱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然后那个下一期咱们聊一聊，最好能聊点劲爆的。那个明星八卦，好，
好，
行，那咱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嗯，
行，嗯，好，
嗯，
好，
嗯，
拜
拜，
拜
拜，再见。속삭이는말우리는살다고백해보는밤움직이는척
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